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上一次我们一起分享了管宁割席断交的故事，管宁深谙交友之道，这份自律自觉令人钦佩。早在战国时期，就有孟母三迁的故事。孟母为了避免孟子受到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，多次搬家，直到搬迁至一个学堂附近，确定有利于提升孩子的道德学问后，才定居下来。不论是管宁割席断交，还是孟母三迁，都在告诉我们周围的人事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。
是的，静慧姐姐，弟子规中也说，能亲人无限好，得日进过日少，不亲人无限害，小人进百事坏。因此我们在学习生活中要择善友而交，亲近圣贤君子。那么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应该如何亲近圣贤人呢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学习经典，就好像古圣先贤时刻在身边提点教诲我们，为我们照亮生活前进的方向。下面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。结交须胜己，自我不如无，但看三五日，相见不如初。人情似水分高下，世事如云任卷舒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下面我们接着看《增广贤文》下面这一段。会说说都是，不会说无理。磨刀恨不利，刀利伤人指。求财恨不多，财多反害己。知足常足，终身不辱。知止常止，终身不耻。有福伤财，无福伤己。
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一个通达明了的人，不论说什么都能说出真实受用的道理。一个价值观念不纯正的人，不论讲什么都会有所偏颇。磨刀时怕不锋利，而太锋利的刀容易伤人手指。追求财富时怕积累财富不够多，而财富太多之后容易被钱财所累。知足的人常常感到满足，一生都不会被欲望控制而使自己受辱。做事有分寸的人懂得节制，一生都不会因自己不恰当的行为而蒙受耻辱。有福之人遭到不幸只是损失钱财，无福之人遭遇不幸则会伤及性命。
这段话告诉我们，假如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偏离了正道，就算是四书五经也会被他讲成歪理。但如果他有正确的价值观念，不管讲什么都可以回归正道。重要的不在于所讲的经典是什么，而在于讲经典的人是否真正通达。刀利伤人，财多伤道。凡是做得过分都没有好处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讲究中庸之道。一个人纵然有天大的功劳，也不能自夸自耀。所谓 完名美节，不宜独任，分歇于人，可以远害全身。意思是说，美好的名声世人都想拥有，谦虚退让可以保自身周全。至于财富，本身就容易受人嫉妒，即使富甲天下，也要懂得保持谦退。假如恃富而骄，无意引火伤身。人活于世，要知足，懂分寸，知进退，才能保全自身。古人有诗曰：世人纷纷说不起，他骑骏马，我骑驴，回头看看推车汉，比上不足，下有余。这便告诉我们，知足方能长乐。耐安道人也曾说：世欲机关须进步，人当得意便回头。古往今来，多少豪杰败于不知进退，只有明白进退行藏之机，才能避免耻辱，远离灾祸。因为还有福禄在，所以伤的只是钱财。假如福禄用尽了，那伤的便是性病。所谓禄尽人亡。古人有副对联说：纵使有钱难买命，须知无药可通神。即使再有钱也买不来寿命，再神的灵丹妙药也不能助人成仙。那么福禄要如何去求，如何去守呢？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：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福田要靠心耕。
静慧姐姐，今天学习的这段经文让我明白了人要知足常乐。我奶奶就经常跟我说，在他们那个年代生活十分艰苦，经常吃不饱穿不暖。现在国家富裕了，我们生活条件好了，那不能忘本，要节俭知足感恩。假如总是与人攀比，奢侈享乐，那变成了欲望的奴隶，纵然再优越的生活条件，也不能使我们快乐。
是的，同慧，懂得知足常乐，你便找到了获得快乐的金钥匙。除了知足，我们在与人交往时，还要把握分寸，进退有度。追求事业时，不可锋芒毕露，纵使很有才华，也不能占尽风头，功高盖主。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，不居功，不求利，必要之时还要功成身退，才能保全自身，远离祸患。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典故就与这个道理有关。春秋时代的范蠡被后人尊称为商圣，他虽然出身贫贱，但博学多才。年轻时因不满楚国政治黑暗而投奔越国，他到了越国之后尽心尽力辅佐越王勾践20多年，最终灭了吴国，帮越王洗刷了会稽的耻辱。后来他率兵北渡淮水，兵临齐晋，号令中原各国尊崇周王室，勾践因此而称霸，范蠡也被晋升为上将军。返回越国后，范蠡认为盛宁之下难以长久安居，而且勾践的为人可以与他共患难，但难以同享乐，于是就写信告别勾践说：我听说君主有忧，臣子就应当劳苦分忧， 君主受辱，臣子应为之死难。从前君王在会稽山遭受耻辱，我之所以不死，是为了复仇的大业。现在已经洗刷了耻辱，我请求惩罚，判我死罪。勾践说，我将和你分享并拥有越国，要不然我就惩罚你。范蠡说，君王根据法令行事，臣子依从秩序行事。于是就装上少许珍宝和随从乘船离去，再也没有返回越国。勾践为了表彰范蠡，把会稽山作为他的封邑。范蠡在齐国改名换姓，自称蚩夷子皮，在海边耕作，吃苦耐劳，努力生产，和他的儿子共同治理产业。不久，积聚的财产就达到数十万。齐国人听说他的贤能，就请他做丞相。范蠡叹息说，当百姓积聚千金，当官做到丞相，这是普通百姓能达到的顶点了，长久享受尊名不吉祥。于是他交还相印，散尽家产，分给朋友和乡亲，只带部分珍宝悄悄离去，到达陶地定居。他认为陶地是天下的中心，贸易往来交通畅通，做生意可以致富，自称陶朱公。没过多久，他又集聚了千万的财产。当时人们赞叹他说，忠以为国，智以保身，商以致富，成名天下。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，将他奉为财神。痛慧，听了范蠡功成身退的故事，你有什么感触吗？
静慧姐姐，听了这个故事，我才知道原来范蠡就是我们所供奉的财神。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国，一雪会稽之耻，又助其成就霸业。可以说，这个时候的范蠡已经可以坐享荣华富贵，而此时的他却选择急流勇退。后来齐国邀其担任宰相的职务时，他也不愿享受尊名，推辞离去。他三次富甲一方，又三次散尽家财，与天下人共享财富。他功成而弗居，仗义疏财的处世智慧令人可敬可佩。
童慧，你说的对，范蠡在名利面前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，进退自如，以保全自身为根本，舍得功名富贵，就在这先聚后散中彰显出他人生的智慧，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。那就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会说说都是，不会说无理。磨刀恨不利，刀利伤人指。求财恨不多，财多反害己。知足常足，终身不辱。知止常止，终身不耻。有福伤财，无福伤己。
会说说都是，不会说无理。 磨刀恨不利，刀利伤人指。求财恨不多，财多反害己。知足常足，终身不辱；知止常止，终身不耻。有福伤财，无福伤己。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